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塔利班占据阿富汗主要城市，获得大量美制武器；三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接种疫苗后感染病毒；CDC 主任表示，美国人可能无需每年接种加强剂疫苗；拜登表明护台立场，白宫官员强调对台政策不变。国务院先前取消川普危机应急项目，引发关注。以下是详细内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四告知路透社，塔利班在占据阿富汗主要城市后，获得了阿富汗境内留下的大量美军装备。该官员说，虽然还未有确定的数字，但目前的情报评估是，据信塔利班控制住2000几架包括美国悍马在内的装甲车，和多达40架飞机 UH-60 黑鹰战机、侦察攻击直升机和扫描鹰军用无人机。美国国会指出，在美国撤离后，塔利班叛乱分子获得了机枪、迫击炮和包括榴弹炮在内的大炮，这些设备令塔利班在对抗反塔利班据点的战斗中占据优势。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最高代表默克尔·麦考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已经看到塔利班武装分子携带着他们由阿富汗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国制造的武器，这样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重大威胁。2002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军方提供了约2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机枪、火箭、夜视镜，甚至是用于情报搜集的小型无人机。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2003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军队提供了208架飞机。上个星期，有好多飞机被阿富汗飞行员驾驶逃离塔利班的领地。一名美国官员说，有40到50架飞机被飞行员驾驶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庇护，还有一些战机仍然在美国本土维修。官员说，虽然他们担心塔利班可以使用直升机，但是这些飞机需要经常维护，而且在没有经过广泛培训的情况之下，很多飞机的飞行将会很复杂。美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忧，塔利班可能会自己使用这些武器，亦可能与中共等敌对国家共享这些武器设备。星期三夜晚，前总统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汉尼提节目采访时说，他此前制定的撤军计划是，首先被美国人离开，然后再确保收回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最后再进行撤军。川普斥责拜登政府拙劣的撤军行动是羞辱性的，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尴尬。美国国会三名参议员星期四宣布自己感染冠状病毒。三名国会参议员分别是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来自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尔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希肯卢帕。据国会山庄部报道，这三位参议员在检测后的几个钟头内分别宣布了他们被感染的消息。此前他们都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其中两位参议员在上个星期离开了华盛顿，并且没有计划在九月中旬前返回国会。威克尔和安格斯金发表的声明令他们成为参议院已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的感染案例。这个月较早时候，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林塞·格雷厄姆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中第一个已知的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的感染案例。当时格雷厄姆亦对外公开了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消息。格雷厄姆随后实施了隔离措施，并于上个星期及时返回参议院，就民主党 3.5 万亿美元开支计划的预算草案进行了投票。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对于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来讲，发生免疫屏障被突破的病毒感染情况是罕见的，而接种疫苗能够降低感染冠状病毒患重症的可能性。 今年较早时候 ,CNN 的一项调查发现 ,100 名参议员中至少有96人已接种了疫苗，对参议员的病毒测试亦可以在国会大厦内进行。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每日新增的冠状病毒病例总数有所攀升，但是仍远低于上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初达到的峰值水平。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阿伦斯基星期四告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夏季在美国肆虐的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 98%。 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在全国范围内 51% 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今早采访时表示，美国人可能不需要每年注射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针。亚伦斯基告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夏季在美国肆虐的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 98%。 亚伦斯基说，这种病毒一直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一定预计你每年都会需要接种疫苗，现在看来在注射第三剂疫苗之后，你确实得到了非常强烈的免疫反应，因此我们将继续在疫苗方面和病毒方面遵循科学数据。在亚伦斯基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他的其他美国高级卫生官员星期三表示，由9月20号那个星期，也就是第二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注射8个月后，联邦机构准备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亚伦斯基和几位高级卫生官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最新数据表明疫苗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而在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可能会获得长期的保护。官员指出，庄臣公司的单剂疫苗的接种者可能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当局正在等待未来几个星期的更多数据，然后再提出正式建议。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在全国范围内 51% 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另外，前 FDA 局长戈特利布星期四在接受 CNBC 的 Squawk Box 采访时说，卫生官员将尝试使用加强剂量的疫苗，以防止冠状病毒病例在冬季激增。拜登政府更广泛地推荐加强剂量接种疫苗的举动，受到世卫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批评。世卫组织最近呼吁似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推迟第三剂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而向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贫穷国家提供疫苗。对此，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可以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情，一边为世界各地捐赠疫苗，一边为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福西说，美国正在扩大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以向无法获得足够多疫苗的国家捐赠更多疫苗剂量。在塔利班近日攻陷阿富汗之后，拜登政府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独家专访提问时，似乎在暗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中央社评论说，这个是拜登一月未上任以来对防卫台湾做出的最清晰表态。被问到中共当局讥讽台湾美国靠不住时，拜登表示，中共不敢讲先至奇怪，但阿富汗和台湾、韩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根本上的差异。他说，美国等国家达成的协议基础不是似台湾或韩国发生内战，而是有一个团结政府的协议，试图阻止坏人对他们做出坏事。拜登强调，美国一向坚守承诺。他指出，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做出的神圣承诺，若然任何人入侵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同样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亦一样。这样根本与阿富汗不能相提并论。 星期四，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知路透社，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华盛顿观察家报评论说，虽然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对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时，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保护台湾不置可否。拜登提及的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规定，对联盟的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而韩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共同防御协议。至于台湾，由1979年的华盛顿改进同北京建交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已转为非官方。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四拒绝透露，为什么国务卿布林肯在阿富汗撤军之前叫停了蓬佩奥组建的特别危机应急项目。今年6月，布林肯签署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说明请求，其中一项内容是蓬佩奥时期为国务院危机和应急响应项目寻求5080万美元经费，但该部门现在已暂停运作，等待政策审查。当《大纪元时报》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国务院为什么暂停危机应急项目，国务院现在是否还有意叫停该项目，以及危机应急项目现在是否在运作，负责处理克布尔的疏散。国务院发言人只重复了之前提供给媒体询问的一份声明，但拒绝透露更多。国务院的声明表示，需要指出草拟的危机应急项目不单止不会给国务院带来任何新的能力，而且它从未正式成立过。在叫停期设立之前，国务院已采取了一些行政步骤，但该团队的日常运作没有改变。但声明表示，上年国务院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包括拟定设立该部门，如果适合的话，今日我们亦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提交。国务院下的危机应急项目负责为海外美国人提供医疗、外交和后勤支持。美国杂志《名利场》在今年5月曾发表一篇长文介绍该项目，将危机应急项目与它的前身医疗服务行动局描述为一个鲜为人知的医疗人员和奇迹工作者团队，隐藏在美国国务院的深处。文中说，医疗服务行动局是国务院和美国人民的一条生命线，虽然在国务院之外可能鲜为人知，但它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这个是因为医疗服务行动局提供了平台和人员来拯救世界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当各国开始封锁边境时，医疗服务行动局是疏散和遣送10万名美国人返回美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